毁灭证据，山东德州齐河县财政局着火。拜登点名北京向台湾考验我哋，无人机应战。国际和平日，欧洲数百名人集会呼吁和平。英国正式停止对孔子学院的政府资助。真主党高层集会被打击，以尼冲突白热化。北约盟国海上演习在波罗的海应对俄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22号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财政局大楼突然发生火灾。网友热传的影片显示，起火点为一栋白色建筑，有剧烈燃烧的明火以及浓密的黑烟传出，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22号有周边商户表示，一早起身就睇见起火了。齐河县政府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证实，起火地点确为齐河县财政局大楼。有好多大陆的网友质疑，财政局办公楼起火是有人纵火试图销毁相关凭证、账簿等。当地政府急忙辩称，燃烧的只是办公大楼外墙的保温材料，大楼内部文件等没有被烧，不要相信传言。但是网友就不卖账，有网友说，大楼入面几乎烧个清光，先是湖南财政厅长被灭口，接着山东财政大楼被烧。各位看懂了吗？接下来全国各地的财政大楼都有失火的可能啊。有人指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销毁账簿。有人说，财政大楼那不是放负债的地方吗？烧了就没有负债咯。有人就推测，银行亦着火，各有企业都会起火，接下来火烧财物厅。有人认为，这个同以前的粮仓着火是一个道理，中共治下，粮仓规则适合所有要被查的行业，贪完了要在被查之前善后。22号，泽连斯基已经抵达纽约，他将同各国领导人同国际组织领导人会面。之前他在飞机上发表演讲话，这个秋天将决定这场战争的未来。而在21号，拜登突然点名说，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考验我们。泽连斯基将在下周访问白宫，并会见拜登同贺锦丽，并将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他对纽约客杂志表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和平方案，一个结束战争的具体计划。泽连斯基说，如果拜登不支持胜利计划，这样乌克兰将继续按照 B 计划生活，就好像他多年来一直在做的这样。该计划不需要莫斯科的合作，他依靠的是合作伙伴和拜登的支持，如果他不同意，这将导致战争太耐。与此同时，22号上午，莫斯科附近的波多利斯克火车站附近的贸易展览馆着火，外界评论，看上去一切都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计划。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市，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的森林和车库神秘着火，而耗资3800万英镑的萨旦二核导弹在俄罗斯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测试时发生爆炸，这标志着该导弹连续第四次试验失败，在发射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弹坑。撒旦二被认为是俄罗斯战略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断出现的问题引发人们质疑其有效性。俄罗斯专家马尔科夫认为，乌军试图袭击俄罗斯导弹核设施，试图在泽连斯基与拜登进行谈判前展示乌克兰的打击武红线，因此美国可以允许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任何地区，包括莫斯科，甚至精确到克里姆林宫，而俄罗斯不会做出核反应。华盛顿正在观察并思考下一步是否做出决定。俄罗斯多家媒体说，乌军肯定击中了俄罗斯的核军事设施，但没有引发严重后果。 但撒旦二试射失败，摧毁了试验场。有人猜测发射失败可能就是美国在背后做手脚。原因很简单，连以色列遥控爆炸传呼机和对讲机，美国遥控爆炸俄罗斯核弹亦是有可能的。俄罗斯官方就实际上坚称该导弹已经进入战斗戒备状态，就是不承认试射失败。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克里姆林宫越来越意识到反复的核威胁正在失去效力。21号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在 X 平台上写道，根据乌克兰情报，克里姆林宫正准备在冬季来临之前对乌克兰核能关键设施进行打击，这个对于核能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西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对恐怖主义的准备作出严厉反应。近日俄罗斯发布价值观敌对国家地区名单，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明确表态台湾在名单中被标注为台湾中国。台媒新头壳认为该名单未纳入中国，显示实际上根本就将台湾视为不受中共管辖的独立政权。据法新社、路透社等报道，21号拜登结束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致辞后，记者被要求离开会议室。拜登不知道咪是打开的，他突然说习近平正试图专注于国内经济挑战，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他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中国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在我们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和技术领域，表现得咄咄逼人。比帮助台湾抗共，美国多次表达与台湾合作生产无人机的意愿，并协助台湾无人机相关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美国商务部及业界代表组成的考察团22号抵台，与政府部门讨论合作生产的方案。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来自欧洲数十个国家的近200名法轮功学员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市中心，呼吁比利时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为期一整日的活动从著名的五十年宫公园练功开始，五十年宫比邻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之间的舒曼广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练功的景象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甚至吸引了游客来现场学功。下午法轮功学员来到艺术山广场举行活动，国际人权组织代表亦到场发言。艾尔克·范登布兰德终止中国移植滥用国际联盟 ETAC 代表话， DAFO 亦就是医生反活摘组织和 ETAC 终止中国移植滥用国际联盟正共同发起一项征签，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征签表格上签名。我们呼吁 G7 国家和另外七国意识到中共活摘器官的行径是反人类的，而家就是时候了，每个人都应该签名，每个街上路过的人，每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人。如果我们今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欧洲人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如果我们袖手旁观，这样这个将威胁全球医学伦理。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视而不见，终有一日会尝到苦果。杰拉尔丁蒙蒂护士反对强制摘取器官NAHOH 欧洲负责人说，我叫杰拉尔丁蒙蒂，是一名法国护士，我参与 DAFOH 反强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已经有几年的时间。2023年参与到 DAFOH 中的几名护士萌生了创建一个名为 NAFOH 的护士分支机构的想法，以便能够和护士们交流。要知道世界上的护士人数众多，远远超出医生的数量，我们在各个领域工作，我们直接和病人接触，我们认为如果能够真正和护士们进行交流，让他们了解强制摘取器官的问题，那将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接触到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或者想要去国外接受器官或购买器官的病人， 因此我们真的想让国际护士界共同关注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严重问题。法轮功学员胡爱云曾经在中国受到过酷刑迫害，他说，我来自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市，我是97年修炼法轮功的，但是修炼一年几之后，在中国大陆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从99年一直到2014年这16年期间，我一直被关押、迫害、拘留、劳教、判刑，而且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被酷刑、关押小号、被捆绑、灌辣椒水、灌芥末油，就所有法西斯的酷刑在我身上这16年间我都尝试了，所以共产党的邪恶在那块角度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后来我几经周折来到了外国，来到了荷兰，来到了有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国家，我体验到真正在自由的国家有人权有信仰的可贵。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指出，英国将正式停止针对大学中孔子学院的政府资助，目前仍然有30所孔子学院在英国高校内活动。北京声称这些机构只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中国文化和汉语课程，但是这些机构对中共的各种人权争议行为闭口不谈，同时打压反对观点，被认为是中共政府输出的大外宣机构。2022年，英国前首相苏立克在竞选期间曾经将关闭孔子学院作为政见观点之一。在执政期间，当局表示将推进取消对孔子学院政府资助的进程。而目前的司纪贤政府22号对每日电讯报声明指出，停止资助孔子学院的政策工作已经完成，这意味着孔子学院不再获得英国的资金支持。同时，英国要求孔子学院必须依法的透明的运作。外界仍然聚焦孔子学院是否应该在英国办学的问题。此前处于对中共政府关联机构的担忧，美国学院关闭了大约95所孔子学院机构。目前境内仅存的孔子学院设施不到5个。欧美国家对中共政府的观感不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司纪贤当局启动了新的关键国防审查，并且将英中关系作为重点审查目标。法新社引述工党政府发言人的话提到，针对英中两国关系的审计将提升英国理解和应对中方带来挑战的能力等领域。同时，孔子学院被要求和其他在英国运作的国际机构一样，充分落守英国开放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显著升级。22号，以色列战斗机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近一年来最猛烈的轰炸，真主党则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火箭弹攻击。真主党议员法德拉拉22号声称，真主党已进入与以色列敌对战争的新阶段。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和戈尔丁少将等高级军官在北方司令部进行作战形势评估，期间加兰特表示，过去一个星期是真主党历史上最困难的一周，以军在打击真主党高层方面的行动意义重大、重要且有力。21号，真主党有大约290个目标遭到打击，数千个火箭发射器被以军当作敌对目标。同时，为了防范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北部的学校等机构因为战火蔓延关闭，集会亦被限制。而在20号，真主党的16名成员，包括高级领导人阿基尔和另一名指挥官阿克比在内的骨干，遭到以色列的定点打击丧生。以军表示，空袭炸毁了真主党精英和领导人的地下集会，几乎完全摧毁其军事指挥系统。在这个之前，手机连环爆炸案已经让真主党伤了元气。以色列国防军主席、国防部长哈莱维誓言，军方要打击真主党，直到他明白事理为止，同时宣布要让流离失所的北部居民返回家园。和黎巴嫩边境相关的战斗已经成为以军的下一个行动目标。 上个星期，以色列安全内阁更新了同加沙哈马斯持续战争的官方目标，其中添加了让十月起流离失所的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园的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不想与真主党进行全面升级的战争，我们想将其从我们的边境上清除。过去几日，以色列被真主党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决心让北方的公民安全返回家园。以色列时报报道说，由于冲突局面升级，以色列国家安全内阁将在23号在特拉维夫的基里亚军事基地举行关键会议，重点讨论真主党冲突局势。加沙局面方面，哈马斯拒绝了美国最新提出的以色列人质停火协议草案，声称只愿意讨论拜登5月31号提出的纲要。以色列媒体的消息人士指出，在哈马斯处死多名人质之后，当局没有诚意进行停火谈判。同时，真主党扬言在哈马斯的战斗结束之前，该组织将不会停止战斗，这可能会导致以黎之间的冲突长期化。中东其他国家方面，22号伊朗南夫罗山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至少51人死亡，20人受伤。根据伊朗政府的讲法，全国 76% 的煤炭供应来自这个地区，约有8到10家大型公司在这里运营，事故发生的公司亦是其中之一。当地媒体报道说，该事件可能是由甲烷泄漏所致，事故现场甲烷浓度很高，为救援工作造成了难度。另一方面，以色列长期以来公开谴责伊朗作为幕后支持，对真主党提供军备援助。在黎巴嫩真主党数千人遭到定点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政府亦感到了恐慌。路透社报道引述伊朗消息指出，伊朗革命卫队在6个省份逮捕了12人，并且指控他们涉嫌间谍活动与以色列勾结，密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伊朗声称此举捣毁了以色列的间谍网络，不过外界仍然不清楚这些人士是否真正与以色列有关。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伊朗试图平息国内的政坛混乱，处于维持稳定的手段之一。北约部队船只和飞机上个月前往寒冷的北大西洋，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海上战争。北约21号新闻稿说，这次演习由美国海军欧洲部队和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牵头，重点关注冰岛周围的战略水道和空域。演习在波罗的海区域进行，该地区被描述为北大西洋的重要枢纽。而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北约将芬兰和瑞典纳入成员国，此举亦被另一些欧美官员说波罗的海为北约湖，意味着北约在该地区有着巨大优势。在这次军演中，北约部队练习追踪包括潜艇在内的敌方海军部队，并对大规模伤亡事件进行快速反应演练。波兰海军打击导弹部队以美国海军 B-8 海神飞机为阵眼，在冰岛模拟对海上敌舰的打击。部队联络官格里格勒夫斯基中将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精准导弹和美国军机收集的资讯相结合，击中目标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他表示，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演习，目的包括保护波罗的海地区免受敌人的侵害，促进波兰的海岸防御。目前，波罗的海仍然是俄罗斯船只的主要石油出口路线，从圣彼得堡码头出发的俄罗斯商业和军用船只都必须穿越该区域才能够到达大西洋。俄罗斯的战略飞地加里宁格勒被北约国家包围，其附近可以看到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的海岸。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智库的研究员卡舒尔指出，一旦发生战争，北约飞机和舰艇可以从波罗的海地区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这将给俄罗斯国防系统带来非常有限的反应时间。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 精品小团，唔扣问，唔赶路，唔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 855 955 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